我们已经忘了那样子很天真自然的状况。可是纵使是那个状况，我们称为无觉者。无觉者为不善名言。不善名言有两类的人。一类的人呢，是小儿，还没有学过语言的，他完全透过本能去认知这个世界。可是呢，纵使如此，他所认知的世界还是他先天根功能所见的分别，对不对？他纵使半点名言都不知道，也是随他根所见的分别。那一种根所见的分别就叫做无觉片机，还是片机。凡根所取事所缘的相，通通都是分别所分别，没有例外的。不要以为你根在见，你就不是分别。根见还是受限于根的功能，对不对？你根不能够看到红外线紫外线，你就只能够在有见光里面去看到那个有见光里面所产生出来的众相，是不是这样子？你怎么可以把这个众相当作是设法的实相呢？一样是不行嘛。所以你要还是回来看到根所取的境界仍然是什么？不善名言啊，随着根的那个生物性本能上所对于一切相上的了别性，如此而已。你不要以为它有高明到哪去。还有一种是盲聋喑哑，就是那个白痴，就那种脑功能被破坏的人，他也不善名言。我大妹她就是重度脑性麻痹了，从小就看她，她根本从小生出来就是很重度的麻痹，吃住行都要靠别人啊，所以她也当然没有上过学，可是你可以看到她慢慢成熟之后呢，她会有脾气，她会有情绪，好吃不好吃她也有分别，不是没有。包括你去照顾脑性麻痹或者是这个植物人，你可以看到他先天气质带来的那些脾气是有的。还有你慢慢看到老人家他七八十或者是不用，现在可能不用到那么老就有那个智力退化的那种症状也一样，不同的个性他智力退化之后所产生出来的身心反应的情绪各个不同，对不对？那个也就是有看到，你纵使离了名言分别，长久以来熏习，不管是过去无始劫来带来的，或这一生熏成就的，啊，留下来那个剩余的气息，虽然不是假名言表现的，它还是有分别，啊，这就是所谓的无觉分别，啊，无觉片机，这样聊吗？好，所以也就是说，自性片机、差别片机，那个是一定的，对不对？所以今天再从这两种片机开出两种。一个是用名言来增上分别的，一种是不假名言的本来的分别，啊，所以我们如果读过前面的所知一的话呢，所知一谈到有三种缘起，各位在旁边记一下。第一种缘起是根本的，啊，就叫做自性缘起，啊，自性分别缘起，自性分别缘起就是阿赖耶缘起，那是根本的事实，啊，根本的事实。那么第二种呢？是爱非爱缘起。第三种呢叫做受用缘起。我们能倒过来讲，受用缘起就是前六识的分别，对不对？前六识的分别就是有觉分别，就是有觉分别啊。那么爱非爱的分别就比较接近无觉分别。那不管你是有觉分别还是无觉分别，通通都含有什么？自性片机跟差别片机。往内执着有个自信我，往外执着有一个我所见的差别境界，都是这样啊。不管你今天用不用名言啊，不管你用不用名言，你一样会有自信片机跟差别片机。自信就是往内的我，差别就是我所见的一切众相，对不对？那你善分别也好，你不善分别也好，通通有着前面两种啊。所以这四种不是真的有四种啊，而是前两种是吧？后两种都有前两种，是这个意思啊。后两种有觉片机跟无觉片机，通通每一个都有自性片机跟差别片机，对不对？好，这个是这样来的。因为自性片机跟差别片机是同一个时候顿现，对不对？往内执着有一个我，往外就同时见到有我所见的一切所片机，是不是这样子？是同时生的，不是前后生的。啊，不是前后生的。好，这个是我们这边看到，因为一切法既然是分别了， 那就把它分为这四类。这四类呢是讲后面的有觉无觉都各个有自性片机跟差别片机，不要把它当作说偏离所执又可以有这四类，懂吗？好，他连一类都不可得了，何况有四类。那不过就是用不同的广分别的方法来说它，说理解它的特性嘛。好，这是我们要说的。如是片机又再分成五种，这五种老实说一句话，我归纳下面的公式，请看到右边那公式是什么？依于什么了义去片机什么不了义，了义讲用唯识的说法讲简单一点，你现在自己以为知道的了义，就是你现在自己以为知道的。什么叫不了义？你现在还不知道的。所以我们老实讲，我们的心怎么在用？用我们已知的去推论什么？我们未知的。而已知的部分呢，又是自己以为知道的，呵呵，对不对？你知道的如果不正确，那所推论的一定一塌糊涂嘛。可是问题，我们都不以为我们已知的部分是错的，这个部分就叫做无明。所以你当你越推越远之后呢，你越边缘的知识就越错得一塌糊涂而不自知。为什么？背后都有一个你非常坚固的成见，坚固的情执，不知道啊。那个情执说到根本就是我执啊，就是我执，就是萨迦耶见。好，于是呢，把这种依了义片机不了义的这种个性，我那天曾经讲过一个特性，就是我们去认识这个世界，老实讲就像是一个数学家一样，用已知的变相啊，放在方程式里面去推论谁？去推论未知的变相啊，就好像 y 等于 function 括号 x， 由 x 已知的变相的某一种组合去推论谁？推论 y 的过程。y 是你不知道的，对不对？你用已知道几种 x 的组合方式去推论谁？推论 y。 比如说你从来没有吃过柠檬，对不对？你喝过几碗醋，不同的醋，你能够真正知道你家里树上长那个柠檬的味道吗？不知道，对不对？搞不好你所喝的那个醋，粽子叫柠檬醋，它也是人工香料合成的，对不对？它可能是醋酸加上一些水果香味，对不对？加上一些果酸，让你吃起来口感感觉像是柠檬，你想象中或人家要你认为的柠檬的那个味道。可是不管已经类似到多少程度了，你家那一颗是独一无二的味道，对不对？每一颗每一颗都是独一无二的味道，都不可用任何的方程式所推断的那个尺度来认定它，不可以，不可以。你每一个独一无二的缘起只会产生独一无二的果，对不对？但是它随着根的受用差别却有了无量的相，是不是这样呢？好，那它还有变异哦。它早采了一天，晚采了一天，光是采茶就好了，你早上采晚上采，昨天晚上露水重，今天晚上昨天晚上最近干旱好几天，最近有雨水多，最近雨水没有，你采下来的结果配出来的茶，纵使老师傅是一个手工配出来的茶的味道都是不同款，对不对？同一个树栽哦，对不对？不同缘起时候采摘的结果，用即便极端相同的技术所配火出来的结果味道都不一样，这才叫做 organic， 真正的有机是这样子的。可是我们今天呢都把它公方程式化，对不对？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做标章啊、认证啊、SOP 啊，你就用一个标准公式去，一定要把它框限在某一种范围底下，说这个叫做标准，对不对？但是这种标准就是什么？片机所执性。老实讲，这个标准的设立原本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控制不必要的错误，对不对？保证在一个可接受的范围当中，不让它发生误差。纵使发生误差，可以逆着公式回去找到错误的由来。本来它的目的只是这样，而不是叫你一成不变。可是我们却因为这样习惯呢，就自然接受一成不变，理所当然要求一成不变，没有办法尊重每一个独一无二，变成这种个性。 而这种呢就来自于这五种片剂子。哪五种？看一下。一者一名片剂一致性，二者一意片剂名字性，三者一名片剂名字性，四者一意片之意致性，五者一二二旁边注明一下名意。以你所知道的名跟意去来推度什么你不知道的名跟意的自信。好，这个把它分为五种，这五种大概涵括了所有片剂子的可能性，我们一个一个来举例说明一下。第一个，一名片剂意致性，为如是名有如是意。我们就举一个例子，我们说啊，张三喜乐开啊，说张三这个人呢啊，他的名字叫做乐开，于是呢你就听着这个乐开啊，那个儿很高，脚很长，他这个长脚哥，他这个长脚长腿姐姐，长腿妹妹，你有这样的一个名称之后呢，立刻马上心里现一个什么像？哦，九头身，对不对？哦，身体比例是怎样怎样怎样，你马上拿一个 model 来想象，是不是这样？然后呢他在广播电台声音还蛮好听，吼，你就越加想象他真的是长那个样子。等到出来一看，他是某某某，他那谁做阿内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对这个名所推度出来的意志性，意志性就是他让你看到那个像啊，你会想象你所依着名想象出来的个样子。你知道名言是名言，对不对？可是名言会被勾起你的想象。你想象出来这个名称所要指的那个样子应该是这个样，那这就是一名片剂意志性，这是我们最常用的。我们说哎呀，逐名求实，你有这个名应该有它的本质性，不对嘛？我现在纵使姓马，然后改个名称叫做马英九，我名片也把不是、啊、那个身份证也拿到户口名簿去改一改，对不对？那户政机关去改一改，我就可以变成他的拥有他的一切特权吗？一样没有，我的财产登记一样不会有他名下的一切东西，不会因为我的名称就叫做马英九之后就自动可以拥有他的一切。他只会影响不见到我这个人的时候，看到我的名片的时候会以为我可能是他，对不对？如此而已，这就是依赖别人的一名片剂意志性而来的。大家都知道有那个名应该就是我们大家共所知的那个人吧，依照我们所讲那个事情就应该具有那个名字所具有的特性吧，对不对？这个理所当然的认定就叫做一名片剂意志性。好，这是第一个，明白吧？第二个，一片剂名字性，为如是意有如是名。哎呀，你就看到金城武那么帅的人，对不对？他就好像从本以来就应该叫做金城武啊。如果他的名字在真实名字叫做小瘪三，就很帅的表现出来之后，人家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啊，他就用一个台湾国语很不轮转的话跟你讲，我叫小瘪三，哦，马上那个幻象就幻灭掉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就是这样，因为你依着意义去偏激什么名的自信，他应该有那么漂亮那么神圣那么样有威德利的名字才对，可是问题意义蔡西安名啊，就是非常下贱的种姓，可能是这样，对不对？他并没有具备有他应该你认为的名字，没有啊。那我们中国人更是认为你越把他取得很贱的名字那比较好养，对不对？停工听工郎啊，饮汤啊，谁说请后啊，什么东西都很棒啊，那他的福报很短，对不对？养不活，中国人就有这种个性，就是这样。所以你要一片鸡鸣的话那不对了，对不对？他为什么长得这么好？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很烂的名字，别人不会去嫉妒他，对不对？所以他可以在很多的呵护底下长得很好。所以你一能够偏激名字性吗？不见得。他不见得一个好的人才，一个很聪明的人，他不见得需要有婆罗门种。以印度来讲，他可能是个贱种，你只要受他很好的教育，给他很好的教育，可能他会变成比婆罗门种的种姓养大的孩子来的优秀，对不对？也是一样，你依着意去偏激名字性不对，对不对？这就是这样。好，这是倒过来，你依着那个事情的本体呢去猜它应该有个属性，那不对。好，这也经常不是完全不对，不是一定对，不是一定不对， 但是在中间的过程呢，难免都是因为我们对于已经知道的义去推论它应该拥有什么名的特性，可是不见得完全成立，这个也叫做片剂值的第二个特性。好，第三个一名片剂意志性，前者的名是已知的，后者的名字性呢是未知的。比如说我们从词典的解释都是这样，他说什么叫做高兴，就是心里很快乐的一种状态，那是用快乐的我们对他的理解去理解谁高兴，对不对？那于是呢，我们就把我们已知的一些名啊，去推度我们所不认识的，于是我就写了一堆词典，对不对？把一堆我不知道的名词底下用一堆我现在已经通常可以知道的名词来去定义它，可是只是用名词替代什么名词，用你已知的名词再让你想象啊不知道的名词。所以我们在白法里面有一种叫做分位啊，不相应刑法，它的意思也就是说它其实没有那个东西，它其实是把你已知的三种特性某一种状态组合了以后，再假说那个状态叫做那个东西。比如说啊，比如说精进三善根啊，精进三善根啊，精进无贪无嗔无痴，在这个分位上我们说是行舍，我们说是不害等等的，就是说我们就已有的，我们就已有的，比如说我们就屋瓦梁船，你就一堆的砖块，你可以把砖块砌成一堵墙，对不对？你可以把砖块砌成一个四方形的房屋，是不是这样子？你可以砌成堡垒，同样的东西你可以砌成不同的形状而有的不同的假名，是不是这样子？那么这就是一个去推度另外一个的过程。那么以已知的名去片剂未知的名它应该有的特性，那当然前者的名已经不是后者的名，而前者的名可能它需要借由好几个让你把这好几个的名称去想象一个，创造出一个新的名称啊，用一堆已经知道的名称，我刚刚讲过 function x 点点点，你有好几个 X 变相之间的组合关系的合合体，再给它合合体称它为一个 Y 这个假名。 Y 本来我不认识，对不对？那么因为我把已知的几个名字的组合拿来猜推度，拿来施设，拿来想象那个 Y 的应该有的特性，这叫做不相应刑法。这个其实就是抽象归纳的过程，经过你把已知的一些主体的特性归纳萃取，对不对？抽象化以后，把抽象出来的概念再称它一个假名，那个称出来的假名就叫做一名片剂名字性。好，第四个，一义片剂意志性，为片剂度未了的名义。今天我说我是同济会的一员，那有人就问说同济会是什么会呢？于是我就把我介绍一下，我把我介绍很详细之后呢，你们就会用我的背景的介绍来猜我所属的那个同济会的成员们大概通通具有这个特性，这种就叫做一义片机意志性。因为我属于一群共有大多数特性的一群假名的团体，因为我属于他的一份子，你只要认识我这个主体所表现出来一种特质，你就可以假想别人也一样都有，这种叫一个主体的广多众多特质，你对他的理解去推论他所属的团体应该通通都是这样啊，一义片剂意志性。好，这都是一单个啊名跟义，那么你可以依两种来片剂，以已知的名跟义来片剂未知的名跟义。所以他说一二，那个二就是名义，已知的名义来片剂未知的名义，他们的特性为片剂度此名此义应该具有如此的体性，对不对？我就描述一堆，你心里面就生出一个想法，比如我这样讲，我妈妈不是人，对不对？ 他是王母娘娘下凡来。我这句话既不是讲我妈妈不是人，也不是讲我妈妈真的是天仙，对不对？我依着这样的名义让你去想象我对我妈妈的崇仰跟尊重，对不对？想一个我语句里面根本没有说的东西要你去体会，这就是依名义去骗记你不了的名跟义，懂意思吗？哦，那个抽象程度就更高了，对不对？所以老实讲，这都是大脑创造出来的分别功能。可是这个功能可以用到好的地方，它可以变成艺术啊、音乐啊、各种的创造，对不对？那用在骗人，那骗人真的是骗得人家傻傻的，对不对？好，就是这样。啊，所有这些心的作用，本来也都是这样的过程，它可以是这样子的，它可以是这样子的，但是它不一定往坏的地方去。因为它可以好可以坏，所以我们说这种东西叫做有漏，对不对？它会有招感烦恼的特性，可是你只要能够善用啊，所以到了佛成佛以后，他还是要入众生心呢，他还是要随顺安利偏离所知相嘛，对不对？那天看到那个大陆寻奇节目在介绍山西太原的很多很特殊造型的佛像，其中有一尊佛像，好漂亮，他一只手按着自己的心脏的部位，然后那个解说的旁白说，这代表菩萨的一种责心忏，啊，这代表忏悔，啊，然后呢，有一个施无畏的手相，说那个菩萨就是这样，然后身体歪歪的、斜斜的，然后脸笑得好漂亮，啊，非常和谐那样，就一手按着这个责心忏，我内忏悔，外施无畏，哎呀，就表现出那种菩萨的个性，对不对？心里面的想法，他所做的内证思维，可以用这个相来表现，对不对？所以你说相有好坏吗？对不对？可是呢，东西效颦，人家西施真的有心脏病，东施没心脏病，捧着心在那边挨的根本不是那个样子，别人看起来好丑啊，对不对？就是这样，你没有那个本质，用那样子讨不了别人欢心的嘛。所以相你说一定好一定坏吗？就是这样，相应而已，相应而已，如此。以上呢，就是这五种骗计啊，所以它只是穷尽列举名跟义之间啊，所能权的名跟所权的义之间，有种种的从已知到未知的骗计推度的过程当中，穷尽列举这五种，用来让我们了解，其实我们都是依着自己以为是的已知。去推论不知道的名跟义，对不对？重视过程，再回来检查你原来认为已知的部分，难道是真知吗？这就是问题所在了，是这样子。那究竟的根本证实是什么呢？唯识学给你一个东西，就是阿赖耶识缘起，一切法依他起的无生性，那才是根本真实可言，对不对？再由他安立起了我们的所知三相，所以所知三相也可以讲成根本真实。所以辩证辩论的真实品呢，他所讲的根本真实讲的就是这三性，所知三相就称为阿赖耶识缘起的三种根本真实。你能够用这种三种特性去认识一切法界它的差别性，你就会慢慢了解无生的道理。不是说这个法界真的有这三种分别，懂吗？是用这三种的道理跟法则去体会阿赖耶识缘起所要凸显的无生义，让你不要在这边妄自执着种种的我种种的法啊，这是整个这样的过程。好，我们今天也要再快一点看一下底下的十种分别。分别就是偏计执，偏计执就是分别性啊，偏离执就是分别性。所以他说啊，复次总摄一切分别略有十种啊，这十种呢，我把白板上的关系图画起来，有没有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就叫做根本分别，第二大类呢就是第六类的他引分别。我们来先看看第一类啊，今天只剩十分钟了啊，所以我们大约的把这十类分别一下啊，下个礼拜我们再来看这十种分别。第一大类呢叫根本分别，为阿赖耶识，我们刚刚讲过吗？ 它就是我们一切所知境界的根本真实。所以一切法呢，连阿赖耶识，你说它是根本真实，它也不是真的真实，它是分别来的，只是一切分别的由来是它。啊，它是一个真正真原本的来处吗？它不是，它没有一个处所可言，啊，它没有一个处所可言，它讲的就是那个这个缘起的道理，那个法则性，啊，这个法则就是我们一切根本分别的由来，这样聊吗？那么由它再分成两类。一类呢叫做缘相分别，缘相分别为色等事，色等事是指外面的六尘，色声香味触法。我们所缘的相就是六类嘛，对不对？色声香味，眼所对的是色尘，乃至于意所对的是法尘，对不对？我们就各个把色声香味触法等事，等事的意思我们约着前面来讲，就是那种认识嘛，那种分别，你就把它用透过你的分别心，以为心外有一个色声香味触法的六尘境，啊，这种认识就叫做缘相分别。所以缘相分别分为这六类。好，显相分别呢？显相就是能够认识的能力。那缘相是你所认识的相，显相是你能够认识的能力。那么认识能力是谁呢？眼识等并所依识，眼识等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对不对？六根要异于六识才能够起名言的分别，啊，所以并所依识，那个所依的识呢，就是所依的六识，六根与及他所依的六识，因为六识的具有一就是六根，对不对？而这六根六识，根是用来取境界，识是用来圆相的，它是让一切相在我们心中会现起的功能，所以这十二戒呢，这十二法呢，我们就称它为叫显相分别，对不对？戒的一根，然后用事来圆相，就会在心中现起种种的圆相。所以圆相呢，我们就以为它是在我们的境外，心外为我们所见的，对不对？所以根本分别又会生出了外所圆的相，内能够显相的功能，分为两种。而内的显相跟外的缘相呢，又各自会有变异分别。首先看第四，缘相变异分别为老等变异、乐受等变异、贪等变异、逼害时节、代谢等变异、纳漏家等诸趣的变异及欲界等诸界的变异。老实讲，它就是三界、九地、五十八处，对不对？所有一切缘相会产生成住坏空有为事相的分别，就称为叫做缘相变异分别。好，你旁边注明一下，我下礼拜会再用白板来解释。缘相变异分别就指的是我们的三界九地啊，所有一切的有熏有事等这地呢，它的成住坏空等有为事相，通通称之为缘相变异分别。那同理可证呢，第五个显相变异分别，即如前所说变异有所有变异，当然指的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以及所依的六识，它的分别，它的分别就是我们的生老病死。旁边注明一下，显相变异分别就是生老病死，缘相分别就指的是成住坏空。那不管是成住坏空外分的生死，还是内啊外分的坏成啊，还是内分的生死，外分的坏成，成住坏空就是指缘相变异分别，内分的生老病死就是显相变异分别，这样聊吗？那不管是外分的成住坏空，还是内分的生老病死，通通是有为事相所显，对不对？都是因为你有了生住意灭这有为事相的颠倒分别，所以你才以为外的原相有变异，内的显相功能有变异。所以不管是外分的成住坏空，或者是内分的生老病死，通通是有为事相，通通是有为事相。好，这个是一大类，都源自于根本分别。所以根本分别是讲什么呢？讲总生现的部分。因为阿赖耶识所摄成的一切种，它就可以透过循视力呢，演变出三界六道、内根生、外七界，对不对？所以这五种分别讲的就是由 有漏种子生出三界九地一切相的分别，有着五类来色啊，来种色。好，第二大类我们称它为叫他隐分别，文上说为文非正法类及文正法类的分别。那请看第续，看第七个，不如理分别是指为诸外道文非正法类的分别。八，如理分别是为正法中文正法类的分别，也就是说不如理分别跟如理分别也就是从他隐分别而来的，对不对？什么叫他隐分别？简单解释一下，他就是指善知识或恶知识，善知识跟你讲正法，你信受奉行就叫做文正法。如果恶知识跟你讲非因果，非因说果，非因说因，非果即果，这种叫做非正法。你把非正法颠倒直实了，不管是老师有错，你这个当学生的也跟着怎么样呢？下三恶道去啊！所以呢，你顺着恶知识所教的非正法，你就会起了不如理分别；你顺着善知识所教的正法类，正法就是四谛法，你就会起了如理分别。不要忘了哦，不管你是如理跟不如理，它的相用都是谁？都是分别，请注意。好，这是我们下礼拜再会谈的重点。好，第八个啊，第七个是不如理，第八个是如理。那么由第七个的不如理分别，就会导成什么？第九个执着分别，为不如理作一种类呢，所生成所建立的萨迦耶见为本。我白板上有稍微广略说一下62见趣的相应分别。62见趣在瑜伽师论把它归纳为16议论，就是96种外道所安立的不正见，总共有62种啊，总共有62种。那这个由来呢，都是以萨迦耶见为本。而萨迦耶见的颠倒执着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不如理作意。所以不如理作意就是由他隐分别的文非正法类而来。这样了解吗？所以这个是一个抽丝剥茧一直不断拉出来的啊。所以如果你跟着恶知识听闻非正法种类，就会起不如理作意，而不如之类结果呢，就会由萨迦耶见为根本产生62种外道的之见，对不对？可是呢，反过来，如果你跟着善知识听闻正法种类，你就会起如理分别。你纵使是如理分别了哟，纵使是如理分别了，你还是会有第十闪动分别，为诸菩萨能难还有十种分别。所以从啊三界六道流转的凡夫，一直到五道修行的菩萨行者，通通离不开谁？离不开分别。那么所有的分别归纳起来，总摄一切分别略有十种，分作两类。从根本分别所展演出来的五大类是种生现，他隐分别呢是闻熏习而来的，对不对？是由外面的恶知识给你灌输一堆非正法、非因即因、非果即果的知见，让你起了不如理作意，不如理作意就会有了萨迦耶见，萨迦耶见就产生了96种外道的62见趣，是不是这样子？那么如果你是跟着善知识听闻圣道，对不对？听闻这个苦集灭道是圣地的道理，你就开始懂得怎么样去用着观待道理、作用道理、四种道理去正闻熏思啊，正闻熏习。正闻熏习的结果呢，如果你还是落相的话，仍然逃不开十种闪动分别。而这十种闪动分别就是我们整个所知相分其中另外一大段非常重要的重点，在哪里？在446页。世亲菩萨花了很长的篇幅呢，来用般若经来讲这十种闪动分别。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要修止观，让我们心呢不要去取散乱心的原相，而对于这个不动心所生出来的一种如理作意呢，也不要另生新的执着。整个这个止观的训练其实是一个很长远的功夫 啊，为了要突破我们所用的名言跟他要指示的真实之间的关联性，所以种种种种我们要有很多的自我训练。突破的迷障就是这个遍地所知创造出来的分别心，对不对？广说归纳为十大类，就总身现这个部分由根本分别建立五大类啊，从现熏种的这个部分，你熏的是什么？熏的是非法呢，还是熏的是正法呢？那就分为另外五大类。纵使到了如理作意所生出来的种种之见，还是属于散乱心当中的分别见，所以你还要借着般若经，借着去种种执的训练过程当中，修学正确的般若止观。而般若止观的方法通通是所知三相，底下结论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所谈的东西，一开始谈前提，谈非异非不异，非异依于一个什么东西？依他以自性，对不对？非不异谈的差别是从哪来的？是从遍计所知的安立来的。因为一切法如果要为他说，就不得不要用遍计所知相。你透过遍计所知相讲他的所依止，我们就设立了依他起；讲他事意显现，我们就说他遍利执；讲他的本无有相，就叫做缘成实。由这三种一门分讲所知三相，进一步去讲这一切遍利所知相安立的三性各个差别，对不对？依他起讲两种差别，依他自熏习种子所升起，那么所升起的依他杂染心跟清净心不可得，对不对？遍利执呢，就往内去遍计一个自性我，往外去遍计一个差别相。而缘成实是什么？缘成实正是在三性善恶无忌显现的一切法的当头，它的本质性是不变异的，对不对？那叫做自性缘成实。等修道地究竟圆满之后所显现出来的佛菩萨不共功德的显现，那个叫做清净圆真实，是吗？那么所有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本体它是依他起的，可是实相是什么呢？依他起上面呢不妨碍遍利执的安立，所以依他起无生，遍利执无相，性相无恶所显。由此呢，你去理解到二空真如，你了二空真如才可以证见真实的依他起。所以呢，凡所有相就是虚妄，我们从遍计所知来看啊，总设为四种。不管你是善名言不善名言，通通离不开什么自性遍计跟差别遍计，而都离不开从已知的推论未知的，那由依名遍计意之性，依意遍计名之性，依名遍计名之性，依意遍计意之性，依已知的名跟意二者呢，去遍计不知的名跟意的自性，是这样子。所有一切法通通是分别，分别再分成十类。第一大类是根本分别，根本分别就外缘相来讲讲缘相，就内能见来讲讲成显相。外分的缘相就有成住坏空变异分别，内分的显相分别就有生老病死，不管是外分的成住坏空，内分的生老病死，通通都是谁？有为事相生住异灭，对不对？这是从总身现来看。从现熏种来看，是约着善知识所教我的，对不对？闻正法种类，以及恶知识所教我的非正法种类，而非正法种类引发什么？不如理作意，对不对？不理作意产生执着，如理作意呢，就是非闻正法种类呢，就产生如理作意，而如理作意还是会有十种闪动分别。所以今天所讲的纲要，花两分钟讲完。你们能不背书，至少要做到我这么熟，呵呵，对不对？那你能够才有机会一看就知道整个生命境界就那么回事，只是呢进一步 不是停留在这么多道理名相的理解而已，而背后要去体会 something， 什么东西呢？解脱来讲无声，功德显现来讲如实，说穿了就是这两件事情。好，我们往后再继续研究。